第五集。
知道了，累不累？天天这么多废话。
儿子不满地嘟囔着，抢白的我没法把后面的话说下去，只能看着他吃完早饭，然后默默地收拾好餐具，跟他一前一后继续去赶上班的公共汽车。一切都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每天早上匆匆的忙碌和对儿子的例行叮嘱，甚至连儿子的不耐烦的回答都没有变。丈夫走后这几天，一切如以往一样毫无波澜。如果说确实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每次和儿子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偶尔和他有身体的接触时，我的内心都会有些异样的感觉。特别是在发现儿子已经长成这么英俊阳光的小伙子后，每次偷眼看他的时候，我都会像怀揣一只小鹿一样，产生一种久违的心动感，仿佛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单纯的拿他当个孩子似的看待了。我发现自己甚至有几次在公交车上，根本不是特别拥挤的状况下，竟然故意用只穿着一层没有内衬的乳罩的胸去贴儿子握着汽车扶手的半露着的手臂。尽管那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可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我仍然有些忐忑不安。所幸儿子好像似乎一直没有察觉，我也就算是略微的放了点心，暗自叮咛自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别再出自己这个做妈妈的丑了。万幸每天沉重的工作都能把我从和儿子一起坐车时的陶醉中硬拽回现实中来。每天一坐上办公椅，开始我乏味的工作时，内心那些许的涟漪都会因为现实生活的冷酷而被抛在脑后。我有时也会在深夜睡不着的时候，试着理性分析自己这种对阳光少年的憧憬意淫中有些近乎扭曲的心理。冷静的思考之后，发现年龄因素、工作的压力、对丈夫某些问题的不满的逐渐积累，这三者的交织是促成了我现在这种性欲旺盛而又善于幻想的症结所在。但就像吸毒的人明知道毒品是有害的，却仍然无法戒除一样，我虽然明知道自己精神层次上远不是自己现实中这幅端庄贞洁的样子，可既然现实中种种道德的约束让我无法放纵，那么只有我自己独处的内心世界中堕落一番，又有什么可自责的呢？所以尽管我知道目前的问题根源，可为自己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后的我，还是继续保持着发泄生理欲望时肉体和精神近乎分离的状态。只是因为丈夫出差的原因，现实中的性伙伴由丈夫的鸡巴换成了自己的手指。
欢迎访问倾听网，最全的成人有声小说资源网站，最新网址 ss8006.cn。
丈夫不在时，手淫原本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这是我和丈夫都互相公开的秘密。可最近在我脑海中反复渴望出现的性伴侣，却是我一直在努力避讳的儿子。这种念头的罪恶感却让我无法承受，但却怎么也没法摆脱。既无法摆脱对儿子的尴尬，也没法摆脱对儿子的意淫。苦闷的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每天早上 和儿子不经意间的身体接触，上班后巨大的工作压力，强制压抑自己夜晚的独自宣泄。每天这么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压抑的情感与欲望已经不是平时那种宣泄能排解得了的了。即使我内心再怎么和现实生活判若两人，我也不希望主观意识上用儿子作为意淫目标。仿佛男人嫖妓一样，各色英俊的男明星曾经走马灯似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为我和丈夫的夫妻生活增色不少。为什么只有儿子的样子现在让我无法摆脱呢？即使我一直克制，儿子的形象还是时常出现在深夜独自自慰中的我的眼前。这种罪恶的念头才是我目前最不愿意承担的。不过再难熬的日子也是有尽头的，一转眼马上就到星期一的期限了，丈夫约定出差回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也许丈夫的回归会让我有所转变，因此我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同时几天的寂寞苦闷也渴望能得到丈夫的爱抚。但这一切的希望却在丈夫出差回来的前一天被打破了。这天下午，我正不耐烦地在应付着窗口前排着长队的储户，忽然值班经理喊我去接电话。我们银行规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开手机。电话是儿子学校的体育老师打来的。儿子在体育课上因为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右手手臂骨折了，正在医院打石膏，老师让我赶紧带着钱去医院。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天哪，骨折，儿子是我和丈夫的命根子，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伤，这下手臂突然骨折，儿子不知道疼得得什么样了。我连忙跟值班经理请了假，出门打了辆出租车，飞也似的奔赴医院。到了医院下了车，我急冲冲地往骨科跑去。治疗室门前，儿子的班主任刘老师正皱着眉头无奈地走来走去。我刚走过去要和他打招呼，就听见治疗室里传来儿子的惨叫声。
哎呀，疼，轻点啊。
惨叫声夹杂着儿子的啜泣，听得我肝肠寸断似的，也不觉得要流下眼泪。我急得大喊，洋洋，你怎么样了？妈妈来了。刘老师抬头看见我，忙走过来扶着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安慰道，洋洋妈妈放心，医生正在给洋洋正骨，把骨折的部位对正了，打上石膏就好了，您别这么紧张。刘老师，这怎么搞的呀？早上洋洋上学的时候还好好的呢。我听着儿子不停的惨叫声，心都快碎了，对老师的语气很不满，感情不是你儿子呀，你是不紧张啊？是这样的，上午上体育课，洋洋跑步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他要爬起来的时候用手一撑，可能力度和角度都凑巧，把右臂臂骨戳骨折了。我们的体育老师赶紧联系我把孩子给送到这里治疗，所幸问题不大，接上骨头休息一两周就能上课了，不会太耽误孩子学习的。看得出来，因为这起事故显然和学校的管理毫无关系，刘老师对我说起来显得无比的轻松。那会不会落什么残疾啊？我仍然不太放心，赶紧追问道。啊， 应该不会吧？刚才医生进去治疗的时候，我也问了问，医生说只是小问题，不过伤筋动骨100天，再养一些日子是肯定的。正说着，儿子脖子上吊着打好石膏的右胳膊，眼泪汪汪的从治疗室出来了。一见我，忍不住哭出了声，边哭边叫：“妈，妈！”然后一头扎进我的怀里。虽然儿子已经比我高了一头，可还是像孩子受了委屈似的那样大哭。看着他吊着的手臂，我也心疼的掉了几滴眼泪，忙一手拍着儿子结实的后背，一手掏出纸巾给儿子擦眼泪。儿子疼得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了，真不知他到底受了多少苦。此时此刻，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我重新又感受到了儿子对我的依恋。好了好了，天天跟我顶嘴，天天拿自己当大人，我还真以为你是个小男子汉了呢，受这么点伤就哭成这样，羞不羞呀？别哭了，儿子乖，没事了啊，还疼吗？我一边安慰着儿子，一边不等他回答，就连忙追问医生：“医生，我儿子的手不要紧吧？会不会落残疾啊？”医生是个50多岁的老头，他把儿子照的 X 光片递给我，简单的说了说病情，告诉我洋洋的手只是轻微骨折，接好之后不要有剧烈的运动，保持1个月左右就能拆石膏了。然后替他开了2个星期的假条给了刘老师，就示意我们可以走了。从医院出来，边走边聊，我才知道刘老师替洋洋垫付了医药费，忙取出钱来还给他，他也没有推让，收起来之后嘱咐洋洋好好养伤，养伤期间文化课不能耽误，要做自习。我们母子又对他感谢了一番后这才分手。洋洋，你别总这么抱着我呀。刘老师走后，我和洋洋往公共汽车站走，一路上洋洋非要用没受伤的左手搂着我的肩膀一起走。我一时受不了儿子这种突然而来的亲昵，试着要挣脱儿子的怀抱。他这么做让我太不适应了。在大街上，儿子此时也不是小孩子了，个子比我还高，身体也很结实，这要让陌生人看见成个什么样子呀？而且本来我对他内心就有那么一种难以启齿的想法，虽然他并不知情，可我自己知道，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亲昵举动更是十分的戒备。这种戒备不是对孩子的，而是对我自己的戒备。
妈，怎么了？小的时候我不是经常这么搂着您吗？就算我长大了，我也是您的儿子呀。今天那个医生老头给我接骨的时候，疼得我难受死了，我就想要妈妈抱着我，可你却来得那么晚。
说着儿子哽咽着，仿佛又要哭了似的。不管他平时怎么跟我顶嘴，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确实如丈夫所说，儿子的性格的确很软弱，才受了这么点苦就受不了了，急切的需要安慰。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再拒绝儿子搂着我肩头的手臂，顺从的在他怀里随着他的脚步跟他慢慢走着。虽然儿子的身材远比我高大， 在别人看来，我正被他搂抱着。可母子之间的感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此时此刻的儿子仍然那么幼小，需要保护，被搂抱爱护的一方，其实仍然是儿子自己而已。把你手机给我，洋洋，妈妈走得急，手机忘在银行了，我得给你爸打个电话。你出了这么大事儿，爸爸还不知道呢，也不知道他回来得冲我发多大的脾气。
哦，在我书包里呢，妈，您自己拿吧。
洋洋说着停下了脚步。儿子镇住不动，我转过身和他面对面，低头去翻他斜背着的书包找手机。因为书包里的课本太多了，一时找不到，我不免小声嘀咕着，埋怨儿子书包太乱。儿子则小声地陪着不是，依然紧紧地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身体。此时夜幕渐渐降临了，路灯却还没有开。昏暗的傍晚，路边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不少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大概没有见过一个吊着一只胳膊、穿高中校服、背着书包的大男孩，这么明目张胆地在肩上搂着一个一身职业女装的中年妇女，貌似卿卿我我的小声聊天。而那个中年妇女在少年怀里一边小声说着什么，一边把头埋在少年的胸前，似乎很温柔的样子。大概因为我身材保持得还行的原因，我的背影还算俏丽，虽然路人能很明显地看出我比儿子年龄要大不少，却好像一个个都没有发现我是这个男孩的母亲。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对年龄不般配的情侣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调情一样，好奇中带着猥琐，仿佛希望看见我们有什么刺激的举动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似的。我感受到了来自周围这种暧昧的目光，左右看了看，边上的行人有的忙把头转开装作若无其事似的，有的则赶紧走开。可我已经发觉了这种不妥，找出儿子的手机后坚决地挣脱了儿子的怀抱，一边准备给丈夫打电话，一边示意儿子继续往公交车站走。电话刚通，我刚刚叫了一声老公，没等丈夫回答，儿子那只健康的手伸了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起走。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没有反抗，任由儿子牵着我的手，一边跟丈夫通话，一边随着儿子走向了车站停着的一辆正准备出站的公共汽车。
你说说你怎这么笨呢，跑个步也能摔跟头，这么大了还能干点什么呀啊？
电话里丈夫把儿子好一顿数落，声音响得仿佛整个公交车上的人都听得到似的。我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他因为父亲的训斥而紧张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了，一边握着儿子冰冷的手捏了捏以示安慰，一边接过儿子的手机劝丈夫别这么暴躁地对儿子发火。老杨啊，你别这样对孩子嚷行不行啊，孩子也不是自己想摔跤的，你知道手臂骨折有多疼吗啊？你看你没头没脑的就一阵的数落，再把儿子吓着了，本来他心里就不好受。没等我说完，丈夫就抢过话头。
燕子，你别老护着他啊，你看你都把他宠成什么样了，一个大小伙子娇气的像个女孩，这以后上大学找工作谁愿意要这样的孩子？ 我一教训他，你每次都这样替他说话，你就惯着他吧啊。这下摔骨折了也好，让他知道知道，爸妈不是什么都能替他分担的。
我心里略微也有气，没好气地说，算了算了，跟你没法谈这个。你明天什么时候能到家呀？想吃点什么，我提前准备。
吃饺子吧，出差这几天天天吃盒饭，腻歪死了。
提他回家，丈夫的口气变得温和了不少。
我坐的火车上午就能到站，不过公司让我回来之后马上去趟总部，中午可能回不去了，你就准备晚饭吧。
哦。我看了看身边因为挨了数落而满脸不高兴而又不敢发作的儿子，小声地提醒老公，回来的时候对洋洋说话别再那么凶了啊，咱们儿子哪受过这种委屈啊，你别总是对着他板着脸。
我只是觉得他实在是太软弱了，算了，孩子的问题慢慢再说，你告诉他让他好好养伤，多看书，别因为这么点事儿把学习给耽误了。我给他买了双耐克鞋，回去再告诉他，你别多嘴啊。
丈夫就是这样的嘴硬心软。我不由得微微一笑，答应一声，问他还要不要和儿子说点什么。丈夫说不了，儿子也一个劲儿地冲我摇头，表示不想再听老爸的唠叨了。我摇摇头，挂上了电话。这对父子真是性格太不相投了，谁也拿他们没办法。